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5月30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嘅10点。呢、这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及流行美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美中两军正在努力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力量。我们会报道有一名中国的军方鹰派人士声称中国意欲30年内超过美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有关美中贸易战，因为美中贸易战科技战升级，重启美中谈判可能雪上加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北京再度释放信号，表示有意将稀土作为同美国贸易战的一件利器。分析认为，北京将华盛顿出台两项封杀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措施，视作为双方贸易争端的严重升级。现在中国的领导层对达成一份持久并且有意义的美中贸易协议的期待值已经大大降低。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5月29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警告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的反制能力。文章再提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的主导地位。文章说，毫无疑问，美方是想利用中国出口的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反用于压制打压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民决不会答应，奉劝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能力。勿谓言之不预。在之前，人民日报5月28日刊发了该报记者对中国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就中国稀土产业发展的专访内容。记者问如何看待美中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的时候，稀土可能成为中国反制美国的重要筹码之一的观点。两名负责人说，中美两国产业链高度融合，互补性极强，正所谓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如果有哪一个想利用中国出口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反用于压制打压中国的发展，这样他就是想江南原中央苏区人民中国人民都不会高兴。这个是北京一个多星期来第二次发出信号，表示有意将稀土作为是同美国贸易战的一件武器。稀土是中国知名美国问题专家、人民大学教授金灿明所讲的中国可以打赢美国的三张王牌之一。5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考察了位于江西漳州的一家稀土企业，陪同他的还有中方首席贸易谈判代表、中国副总理刘鹤。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的中国金融政策的研究员车尔赞柏表示，美国对华出手被北京视为是双方经贸争端的一次重大升级。他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国内政治以及媒体对这些议题的讨论。理论上关税威胁对中国贸易影响的范围大得多，但却未有改变北京的宣传口径。但当华为的案公布之后，他们是看到将贸易摩擦的讲法升级成为是贸易战。国家电视台上面还播出了朝鲜战争当中中国和美国作战的电影来煽动民族情绪。有分析指出，美国对华为的限制令使到美中两国的美中贸易争端扩大到科技领域。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顾问肖特表示，很显然美国现时距离达成协议比4月底的时候更加遥远，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摩擦扩大到 投资领域以及是高科技领域。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中国经济学者拉迪表示，美方的一连串举动令到北京相信美中贸易争端已经不再是一纸贸易协议就能够解决。他说，中国领导层已经是作出了决定，认定和美方达成一份轻松协议的节点已经过了去，而且亦都不再认为只是特朗普一个人，因为很明显对中国在技术转让以及是投资领域的攻击是两党一致。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5月28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讲话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3号曾经召集其他2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请他们是对美方提出的最新要求发表看法。报道说，结果中央政治局压倒性地认为美方的条件过于苛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波森表示，现时中方的立场出现了转变，他说大约六至八个星期前，他们是非常愿意和美方达成协议，几乎是不惜一切的代价，他们非常是想要达成协议，愿意妥协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任何要求。他还说，在他个人认为，现时有很大的机率是中方已经放弃了和美方达成协议。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中方认为美方在谈判最后阶段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有些要求直接影响中国政局以及是社会稳定，比如是美方要求北京全面开放互联网，放松要求外国云计算企业将数据储存在中国的规定。美国国务院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肖特认为，在谈判后期提出的新的要求以及条件是各国谈判的时候惯用的手法，这个是无可厚非，但是应该确保最终协议不会造成重大国内政治问题。肖特表示，2018年鲁钦和罗斯和中国敲定的那份协议未有得到特朗普的批准，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同样，他是认为双方在北京拟定的协议草案包含很多明确要求中国修改法律的条款，或者是譬如是其他的东西。他是猜测中方希望措辞更加笼统一些，这样他们就能够有空间运作，在新添的监督执行条款下作出他们反正亦都要做的事情。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仲是不准备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现时已经开始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还威胁对其余的大约是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实际情况是，美中双方在上一轮在华盛顿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未有启动新的谈判，双方都将寄希望是于特朗普和习近平6月底在日本大阪出席 G20 峰会的时候举行的双边峰会，但是同时又都认为对方应该作出更多的让步。肖特说，他未有看到自上轮谈判结束之后有任何积极的进展，他就猜测任何协议如果谈判能够完成的话都会是脆弱的，将会面临很多的政治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军方的一名鹰派人士说，在2049年前超越美国是中国梦的重要战略目标。这名在习近平提出所谓中国梦概念之前就发表了有关著作的解放军退役大教，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美中关系继续恶化是无可避免，而今后十年将会是最危险的时期。而美国的一名将军认为，中国已经拥有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提到中国梦，人会将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联系起来。人民网说，习近平2012年11月29号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讲话时首次提出中国梦。其实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在2010年就出版了《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的畅销书。这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世界太重要，不能够将它交给美国，中国应该建立起全球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冠军国家。这本书出版后引起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的关注，刘明福亦因此被认定为对美国的鹰派人物。 刘明福日前在北京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资深记者丰川健司的独家专访时，展述了他提出的中国梦的战略。刘明福说，在他看来，这个战略有三方面。中国梦的第一方面是建立一个繁荣的国家，这个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2049年前完成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他的目标是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的综合国力上超越美国。第二个方面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使中国拥有一支甚至超过美国的一流军队。美国的军队目前是世界上最强大，中国梦的最后一部分是统一。在北京与华盛顿都做过驻外记者的丰川健司追问刘明福，他意思是说，中国共产党的终极目标是要夺取美国目前占据的全球霸主地位。刘明福回答说，超过美国并不是什么罪过，在田径比赛中与对手竞争而取得更好成绩的运动员被宣布为获奖者，但是中国并不寻求夺取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它正在寻求创造一个没有霸权存在的新世界。中国正在倡导的世界新秩序将更加文明，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这样习近平所设想的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什么呢？刘明福说，当今世界正是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但是这个亦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做出重大变革。中国的国家目标无非是实现中国梦，即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它的核心战略是连接世界并通过合作带来幸福的一带一路倡议，最终目标将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鉴于刘明福说中国梦战略中的最后一部分是实现国家统一，丰川健司问他，这个是否意味着中国打算在未来30年的时间里面统一台湾？刘明福说，解决台湾问题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目标。在他看来，如果中国仍然是一个分裂国家，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国家。他相信习近平在任期间将积极处理台湾问题，最终实现国家统一。在首先寻求和平统一之际，他相信习近平亦会为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而做准备。至于中国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会不会导致美国军事干预的问题，刘明福说，中国因为担心美国可能干预而放弃统一的目标，这个是不可想象。对美国来说，台湾只不过是用来压制中国的一张牌，所以他认为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很低，不会导致全面战争。再说，当中国真的采取军事行动实现统一时，那个将是中国拥有击败美国任何干预的军事能力的时候。在这次采访中，刘明福亦对美国现在出现了日益高涨的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呼声以及美中爆发新冷战的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美中之间的新冷战在几年前就开始了。他说，奥巴马政府将重点放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和中国走向新冷战的第一步。特朗普政府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愿景可以被视为第二步。他现在已经启动了一场贸易战和一场科技战。华为只是一家中国公司，对他施加压力太过分了。这位退役上校说，美中之间的新冷战正在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美国不单止与中国打贸易战，而且在更大范围内施加压力，包括在台湾问题上。刘明福还认为，在未来30年时间里面，中美战略竞争将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美中关系的继续恶化是不可避免，而今后10年将是最危险的时期，这个将是一个中国需要战略防御的时期，因此他必须准备和积累应对美国的能力。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与中国的国力差距将会缩小，美国将会发现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国家实力差距较小的第二个10年里面，两国将继续以严肃的态度互相注视。在第三个10年期间，美国将处于衰落之中，届时中国将最终获得主动权。不过刘明福2015年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为英文版的《中国梦》举行新书发布会上说，中国不会先打美国。他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美国不打中国，中国是永远不会打美国，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就看美国如何选择。刘明福的中国梦被认为为习近平的中国梦奠定理论基础。习近平上台后采取的更为强势的内政外交政策引发了美国的反弹。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任内他不会被中国超越美国。即使刘明福认为中国会在30年的时间里面超越美国，而美国退役四星将军基恩则认为中国的军力已经强大到能够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地步。这位将军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的采访时说，中国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队，而且在技术上可以与美国匹敌。基恩说，中国已经赶上美国拥有的优势，中国的军力开始主导太平洋地区，而这个显然是北京的战略意图。他认为中国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而中国的军力和经济引擎将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是否有意成为全球霸主的问题上，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认为这个问题目前还未有定论。这位参与尼克松与基辛格秘密访华的美国资深外交官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讨论会上说，坦白说他不排除中国主导亚洲甚至获得全球影响力的可能性，他们现在显然正在极力实现这个目标，甚至在长远的某个时候威胁到美国。但是基于他对美国的自信，如果将自己的事情做好，还有与中国相比美国所拥有的盟友，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他认为中国亦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洛德大使亦不排除一种相对差的未来情景的出现，只是在几十年后，当中国更为强大时，他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但是他认为美国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关系日渐恶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星期三在华盛顿说，美中两国军方都努力使到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力量。邓福德上将又说，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必须要采取联合措施，令到那些在南中国海破坏国际准则和标准的人承担责任。他又特别强调军事回应不是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大国竞争发表讲话，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美中两军关系目前进展如何的时候，邓福德表示双方都在努力希望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力量。
And both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Trump have characterized the military-to-military relationship as an aspect of a relationship that should be in fact
stabilized. 邓福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都将两军定义为是两国关系当中应该稳定的一个方面，他们是在努力地是实现总统的意愿。从这个方面来讲，美国已经建立了有效的联系热线，当然这个热线还是有待改善，也都需要更加成熟一点。邓福德还表示，他要告诉他的继任者知，在这个领域美国已经是取得到一些的进展，但是从两军关系来讲还未有达到希望的地步。一年半前，美中启动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使到两军之间在高层互访之外有例行的联系。邓福德五月初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鉴于美中两国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他是希望能够建立两军直接对话机制，以化解随时可能发生的武力冲突。美国国防部五月向国会递交的最新中国军力年度报告当中表示，过去的一年里面，美国努力同中国发展建设性以实际效果为导向的两军关系，但是各种迹象显示这项的努力进展缓慢。在谈到了他极为关注的南中国海问题的时候，邓福德说，中国可能在南中国海已经取得到展开军事行动的能力。他认为美国以及是东盟国家必须采取一致的联合行动，令到那些破坏国际准则以及标准的人担负责任。邓福德表示，在他看上来，南中国海并不是一堆乱石头，在领土争端之外处于危险之中的法制是国际法、准则和标准。在他看上来，如果他们忽视那些不遵守国际规则、准则以及标准的做法，他们就是在设立新的标准，这个新的标准要低于以前的标准。邓福德还觉得真正必要的就是他并不是在这里建议作出军事的回应，在他看来，建立一个开放以及自由的印太地区，这个不单只是美国愿望，也是所有东盟的国家愿望，必要的有一些的措施，必须对那些破坏国际准则以及标准的人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 令到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担负责任，以便可以阻止他们未来的破坏行动。在美国之音记者追问之下，邓福德特别强调，他的意思不是军事回应，可以是外交的，亦都可以是经济手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访问美国的时候，曾经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中国无意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邓福德表示，很明显中国是违背了这项的承诺。根据五角大楼5月2号发表的2019年度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虽然中国停止了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地活动，但是它是继续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上面实施包括部署反舰防空导弹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三抵达新加坡访问，随后将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的报道。
新加坡国防部长王永宏在国防部大楼前陪同魏凤和检阅了仪仗队，之后举行双边会谈。王永宏在会后发出推文说，他热烈欢迎魏凤和的到访，正双方答应将两国国防交流和安全合作协议升级，增进两军的互动与交流。新加坡国防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双方预计会在年底前签署升级版的新中两国国防交流和安全合作协议，包括两军在2020年举行海上合作演习。魏凤和在访问新加坡期间获得高规格待遇，包括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并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星期日的会程中发表主题演讲。这个是自2011年以来中国首次派国防部长出席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当被问到在美中两国关系紧张之际，新加坡为何要增进与中国军方的合作时，王永宏说，新加坡总是希望同所有关系拥有良好关系。目前的这一项行动和以前的做法没什么不同。香格里拉对话会主办人之一，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分部执行主任克须利博士对美国之音说，新加坡谋求增进与中国的关系，并不预示他会降级与美国传统的军事合作关系。克须利说，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过去25到30年中变得更加重要，现在新中关系对新加坡来讲必不可少。与此同时，克须利说，他认为新加坡不想完全依赖中国，不希望看到中国在经济或者安全领域主导这个地区，因为这个原因继续帮助美国军队在东南亚地区活动对新加坡来讲至关重要。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亦都在星期三飞往新加坡，准备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在星期六发表主题演讲。这个将是沙立汉首次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沙立汉已经被白宫提名正式接任国防部长，预计这一项提名会得到参议院的核准。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克须利博士对美国之音说，沙立汉与魏凤和将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会场外举行非正式双边会谈，这个将是他们作为两国国防部长的首次面对面会谈。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下时间请收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内容非常之丰富。首先我们会带大家去到美国的南达科他州，看一间公司出售可以给全家居住的避难地堡。我们亦会报道一个研究说，每日一支烟照样是有风险。华盛顿的飞虎手目光投向世界锦标。我们会报道一份研究显示，改变生活方式能够降低患癌的风险，饮用咖啡可能延长寿命，以及电极头盔能够帮助战胜脑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一间公司出售一种可以给全家居住的地堡。建筑商保证，这种避难所可以抵挡任何重大的灾难，甚至核爆。马美记者巴卡雷茨在南达科他州报道。
荒无人烟，这个是对南达科他州这一处地点最精确的描述。这里距离最近的镇都有成半个钟头的车程，不过在地下就别有一番洞天了。
Right now, all the framing is done. So what we're doing is
目前所有的框架都搭好晒，所以我们只是安装墙板，这个是最后工序，每块板都会按照混凝土的半径切割。
罗伯森是维沃斯公司的雇员，这间公司拥有这些地堡。
Anyway, so this is an 18 square mile property. There's 575.
这块地产面积有18平方英里，在这块地以南有575座前军用地堡，以北还有275座。
这些地堡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修建的一处陆军基地，用来储存弹药。基地是1967年关闭，所以这些地堡都是坚固耐用的。维奇洛公司保证辐射不会穿过地堡的顶，最好的消息就是地堡足以容纳整个大家庭。当然如果想全家独用地堡，必须给得起$25,000美金。
A greenhouse, we grow food in here, and we can also have fish in here.
一间温室，我哋可以喺度种食嘅，亦可以钓鱼。呢个系池塘。
维奇洛颇为自信地认为，呢一座前美军基地系安全嘅地点，呢度远离大洋，唔系太过可能遭遇海啸。如果有啲乜嘢核弹袭击目标名单嘅话，亦都唔会列入南达科他州。佢甚至仲有可能成为未来嘅城市。大约10,000人可以在这些地堡藏身，所以万一大难临头，你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及时赶到这一处美国边远的地区，找啱山头，迅速将自己锁在地堡里面。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兹在南达科他州的报道。
在美国有人正在发起运动，要将购买香烟的年龄提高。马鼻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即使你每日只是吸一支烟，你罹患心脏病或者中风的风险亦都会大大加大。英国研究人员对140多项研究进行了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每日只是抽一支烟，跟从不吸烟相比，会将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加大 50%， 中风的风险加大 30%。 虽然50年来的研究显示吸烟对人体有害，但是全世界仍然有10亿的烟民，每年有700,000人死于同烟草有关的原因。多数人在21岁前就开始吸烟，很多人少年时代就点起了烟。如今美国肺协会正在推动美国各州将合法买烟年龄提高到21岁。
It cuts off access for people 15 to 17 years old because they
呢种做法目的实际上是切断15至17岁的人接触香烟的途径。好多时候他们在高中结识的大朋友是18岁，他们不是那么可能跟19或者20或者21岁人在一起。
到目前为止，五个州提高了购买香烟的法定年龄。追踪吸烟者的工作很重要，这个可以使卫生机构提供帮助戒烟的项目。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had the greatest declines seem to have
吸烟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似乎都落实了多种烟草控制机制。其中一些措施包括提高烟草产品的税，从而增加顾客特别是青少年买烟的成本。还有禁止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地点吸烟，禁止做烟草产品广告等等。
We don't know if...There's a single one strategy that works more effectively.
我哋唔知道边一种单一嘅策略比其他策略更为有效，但系如果结合起嚟使用，而且按设计目的加以落实嘅话，呢啲全球烟草控制界所推动嘅政策系能够发挥作用嘅。
虽然好多国家嘅吸烟率下降，但系格基道认为，由于人口不断增加，烟民嘅绝对数字并未减少。但是那些真正有志戒烟的人，尤其是那些借助反吸烟救助手段的人，最终一定能够戒掉烟瘾，并减少罹患与烟草有关疾病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如果你想尝试一种新的运动，费用不需要太高，还能够帮助减压的话，不妨考虑一下肺腑比赛。你只需要的是一把斧头和一块木头。下面就阿拉巴萨迪带我们去体验一下。
就好像铁锤配钉一样，
利斧同木头亦都系天生一对。
我啱啱开始试嘅头两次真系好惊噶。
林塞鲁特等竞赛式飞虎活动参加者一次一次地克服恐惧，抛出利器。
你将斧头飞过去，斧头第一次旋转嘅时候，斧刃就喺你面前飞过，所以对我嚟讲，肯定系要慢慢适应嘅。
飞虎比赛参加者靠击中靶上唔同嘅位置而得到唔同嘅分数。
你要
尽可能直接地冲住木板，将斧头掟出去，好让佢扎入木头里面。
参赛者必须有锐利嘅斧刀同好多嘅木板。
太疯狂了，但是亦好开心，自始至终都觉得是安全。
为了确保参赛者和旁观者都没有生命危险，飞虎比赛在铁笼里面进行。
So unless you're throwing it with like Olympic gold,
除非你是用奥运会金牌得主火翁式的力量去投掷，否则斧头不会冲破笼飞咁远，绝对不会的。
从2014年开始，晚飞虎已经成为北美最大的都市飞虎俱乐部。这间俱乐部主办筹款活动，帮助加拿大的食物赈济库和波多黎各的飓风赈灾努力。但是对这些运动员来说，终极目标是要拿得到今年12月份参加世界飞虎联盟国际锦标赛的资格。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报道。
每年二月是美国的全国癌症防治月，在近期发表的研究就证实了糖尿病、肥胖和几种癌症之间的关系。改变生活方式可以降低患癌的机会。亚美记者普提奇报道。
科学家说，健康的生活有五个要素，不抽烟、控制体重、经常运动、健康饮食以及节制饮酒。英国研究人员分析搜集了数十年全球大约34万人的资料后发现，完全符合这五个要求的人，罹患最常见的肺癌、乳腺癌或者大肠癌的风险比其他人低32%。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的迈克蒂尔南医生表示，市场上含高脂肪、糖与盐分的食品的不断增加，助长糖尿病和肥胖的比率上升。
Looking at things like obesity, it's you may see different.
观察好似肥胖因素等，你可能会睇到唔同嘅结果。喺唔同嘅研究中有稍微唔同嘅结果，但系当你将佢哋全部加起嚟一齐分析，真系会帮助你通通了解前因后果。大多数嘅人知道佢哋应该避免食快餐，但系因为快餐系咁容易取得，好多人难以改变佢哋嘅饮食习惯。但系迈克蒂尔南医生话，民众唔应该坐喺度等政府或者系食品业者嚟决定佢哋嘅饮食选择。我会建议教育自己，想想你会不会增加体重，有没有罹患癌症的高度风险，然后自己采取行动，为你和你的家人做你可以做的事。美国的科学家在研究比以前能够更早侦测出数种癌症的简易血液测试，提升阻止癌症发展下去的机会。
But some people, an early indication of cancer can be a teachable moment.
对一些人来说，指出什么早期的迹象有癌症风险是一个好好的教育人的时机，因为当他们更多意识到自己有风险，而且自己能够做出改变的时候，他们或者真的希望去做改变。迈克蒂尔南医生说，他自己的研究显示，使过重或者是肥胖的人减重，或者是令不喜欢运动的人开始运动起来，能够真正减低罹患癌症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奇华盛顿报道。
我们经常听到喝咖啡的好处，虽然新的研究再次证实了这个讲法，不过伴随着喝咖啡的其他习惯呢就不健康。马美记者普提奇的另一则报道。
最近总部设在美国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在中国上海开设了他们在海外最大的咖啡店。该个店是占地2700平方米，员工超过400人，突出地显示了咖啡在全世界的冲击力。咖啡店受欢迎，因为咖啡有益于健康。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的益处是不容置疑。
There are some headline benefits, such as a lower risk of dying from any cause, a lower risk of dying from.
咖啡具有显著的益处，例如可以降低任何原因造成死亡的风险，可以降低死于心脏病和血栓塞的风险，罹患心脏病的风险， 而要最大限度地受益，最好每日饮3-4杯咖啡。
通过对之前201次有关咖啡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南安普敦大学医学专家发现，饮咖啡能够减少罹患肥胖症、肝病、老年痴呆，甚至是某种癌症的风险，但是怀孕妇女以及是骨质疏松症的患者除外。科学家指出，不包括饮咖啡添加的其他的辅助料。
It's not about the sugar and the syrups and the biscuits, cakes and pastries.
研究并不包含糖分、糖汁、饼干、糕点等等的作用。我们呼吁每日适量饮咖啡，也就是饮3-4杯的人继续享受咖啡，但要尽可能健康，因为有关糖和糕点的其他食物的健康信息仍然适用的。
专家认为饮咖啡最大的好处是抗拒肝脏疾病，研究人员计划展开将咖啡用于治疗肝硬化的临床试验，对一些咖啡迷来讲，在另一种条件下还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就是饮咖啡的时候有宠物在身边。
Pets are not only good for our health, but they can be good for our wealth, particularly if you have them in a small business.
宠物不单止对我们健康有益，还能够为我们的财富做贡献，特别是如果你将它们放在小型的商业环境之中，而此吸引顾客来这里换上宠物，它就能够更好地创造商机。
看来咖啡店经营者是要注意，在店里面放养宠物或者能够令你生意兴隆，还可以令顾客获益更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替奇的报道。
美国每年诊断出大约78000宗脑癌，全球就有将近400000宗。不过现在有一个新的疗法，下面一起看看。
这顶帽里面都是电极，将乔伊斯·恩德雷森的大脑包裹在电墙之中。
A lot of people ask me about it. Little kids do.
好多人都问我这顶帽是什么事，小孩子会问你头上戴的是什么，我就告诉他这个是我的超级英雄帽。
如果他是超级英雄，那他的黑星就是癌症，他2014年被诊断出脑癌。
It was a terrible, shocking time. For the first few months, my husband.
当时真的很恐怖又震惊，头几个月我先生和我都特别恐惧，经常以泪洗面。
恩德雷森做了手术，接受化疗和放疗，而这个电极头盔是相对新颖的疗法。电磁场的工作原理就是干扰癌细胞再生，令癌细胞消失。
When we were starting it, it was maybe science fiction.
开始的时候就好像科幻情节一样，新的事物一开始就是这样。我认为这个显示脑癌疗法获得进化。
这种疗法的研究人员说，可以证明电极头盔能够延长病人生命，即使不能够治愈。
So median survival has increased from 60.
病人的生存期中间值从16个月延长到21个月，更加重要就是有部分病人的生存期增加到2年、3年、4年，甚至5年添。
恩德雷森或者一生人都要戴住他的头盔，至今所做的核磁共振检查都没有发现新生癌种。
I'm not ashamed to have them on, and I don't care.
我戴住头盔不觉得不好意思，亦不在乎人知道我有癌症。我认为向人展示你能够做到，而不用担心人家怎样看，这个很好的。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2012年批准了这些疗法，作为制止癌症细胞生长的手段。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请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在法国诺曼第的美国公墓。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前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接受美国之音粤语组的专访，谈论香港人流亡台湾的前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两名涉及旺角冲突案的香港本土派人士黄台仰和李东升弃保潜逃之后，最近证实在去年已经获得德国的难民庇护，引起各界关注香港出现政治难民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前景何去何从。因为忧虑香港当局修订逃犯条例之后会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在今年四月底流亡到台湾的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虽然未通过难民法，但有民主自由，无论生活和政治的空间都比香港好得多。林荣基又计划以众筹方式在台北重开铜锣湾书店，并且呼吁香港的独派年轻抗争者在今年七月中逃犯修订可能通过之前尽快考虑离开香港。林荣基又认为台湾是一个适合香港流亡者生活的地方。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轰动一时的香港铜锣湾书店案，前店长林荣基目前仍然被中国执法机关以违法经营书籍销售通缉。他今年二月中在香港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非常担心，尤其中国当局可能罗织罪名引导他到中国接受不公平的审讯，因此打算离开香港。至到四月底，多间香港传媒报道林荣基离开香港流亡台湾，他最近获台湾移民署延长两个月居留期，可以继续在台湾稳工和安顿日后的生活。与此同时，2016年旺角冲突被控暴动等罪名的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黄台仰和前成员李东升，2017年底弃保潜逃之后下落不明。他们最近接受多间国际传媒访问证实，去年已经获得德国难民庇护，引起各界关注香港出现政治难民的情况和他们的前景何去何从。林荣基最近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流亡到台湾之后有松一口气的感觉。讲到黄台仰和李东升获德国难民庇护，林荣基表示，事件反映香港确实有政治难民的情况出现，国际上自由民主的社会都会认为香港的行政、司法、立法已经不再独立，才会有政治犯出现，亦都反映香港的管治很有问题。林荣基表示，对黄台仰、李东升来讲，得到德国的难民庇护是好事。他又呼吁香港独派的年轻抗争者在逃犯条例修订通过之前尽快考虑离开香港。
咁你而家香港而家喺嘅情况最危险嘅，其实是一啲所谓被通缉而唔知道嘅人，系嘛？因为我哋睇孟晚舟就知啦，因为佢唔知道被美国政府通缉，所以佢落去加拿大，加拿大即刻扣留。咁香港相當多，我估計喺個因為個言論方面啊，被中國政府視為一啲異己分子，有可能係喺已經被通緝。而家目前我見到最危險嘅應該係啲所謂港獨青年啊，喺港獨組織，佢有冇可能會喺呢個生效之後，陸陸續續啊會出現一啲被通緝嘅人士？自知當你出境的時候會被扣留，然後根據引渡條例引渡上大陸受刑。
林榮基表示，逃犯條例修訂最惡毒的地方不只是變相將中國大陸的法律套用在香港，最嚴重的是審訊和服刑的執行都不在香港。他以過來人的經歷表示，在中國受刑的惡劣環境是沒有經歷過的人完全想像不到。林榮基以709大抓捕，因為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重判監禁八年，有維權鐵漢之稱的吳鑑為例。最近有消息指吳鑑已經被虐待到行不到路，他認為一個這麼壯健的人入獄一年多已經被虐待成這樣，如果是香港人相信更難承受。
如果你香港人不要說體魄了，他受不受到大陸那個虐待，我是很擔心這件事，因為我也被他困過一次，所以這件事比較 擔心的現在就是一些獨派的青年，他們應該要想一想究竟是這個所謂引渡條例傳就傳是7月10號有可能通過，他們真的要思考一下咯，即有沒有可能在這段時間仲趁是離得開的時候會考慮過去留，對他們來說非常危險，我比較擔心這個就是這些年輕人。
林榮基表示，台灣目前仲未通過難民法，他以工作簽證申請在台灣居留，他坦言工作簽證的要求相當嚴格，要有專業資格或者月薪達到接近48000台幣，即大約1500美元，這些工作不容易找到，因此他決定在兩個星期之內開始發動網上眾籌，目標是200000台幣，即大約62500美金，在台北市重開銅鑼灣書店，發揮他的專長，留在台灣工作和生活。林榮基強調，在台灣重開銅鑼灣書店有抗拒強權的象徵意義。
大家都看到書店之所以要結束，就是因為大陸是用一個暴力的手段摧毀了它。而家佢又買起間書店嘅目的就好明顯係，我所知嘅佢想作為一個監視點，監視一啲買即係關注中國大陸嘅人士。咁呢啲係佢哋親口同講，亦都係親口想安即係想安排。咁我覺得如果你能夠喺台灣即係有機會搞翻銅鑼灣書店，都幾有象徵意味，一個抗拒強權嗰個意味就好明顯。
林榮基表示，以眾籌方式重開的銅鑼灣書店將會成為一個公眾的平台，參與眾籌的人士可以來自世界各地，甚至中國大陸，他認為這樣很有象徵意義。林榮基還說，計劃在台北市年輕人和大陸遊客的熱門購物點西門町重開銅鑼灣書店，希望可以吸引台灣的年輕人和陸客到書店，不只是看書或者買書，將來亦都會在書店這個平台舉辦講座和分享會，例如探討明年一月的台灣總統大選，如果再次政黨輪替，由親中的國民黨再次執政，台灣將會有什麼後果。林榮基強調，希望將來的銅鑼灣書店可以為維護台灣的民主自由出一分力。
假定書店可以搞成的話，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平台啊，作為一個交流，咁讓更多人了解。如果係台灣真係被所謂大陸嘅管治發生嘅情況，台灣人嘅人權自由會唔會係喪失，或者喪失到咩地步？咁如果你關心台灣嘅人，你都睇到香港而家今日咁嘅境地啊，咁不堪嘅。已經出現一些所謂政治犯 要逃亡，我自己是其中一個先，就不用說。那是不是對他對維護台灣是那個自由民主有好處？
林榮基表示，他流亡台灣之前其實都可以選擇到德國或者加拿大，不過他認為在香港人語言文化相同的台灣生活才可以發揮重開中文書店的所長。台灣立法院還未通過難民法，而審議中的難民法草案亦都不包括港澳居民，亦都有獨派政黨台灣基進表明，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後，大量中國人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如果台灣難民法納入港澳居民，很可能成為中共借機派人潛伏台灣的漏洞。林榮基認為，台灣基進黨提出的擔憂可以建議台灣立法院將來重新審議難民法的時候，對於港澳難民身份的界定必須要在香港或者澳門出生的人士，提出受到政治打壓的明確證據，包括思想、言論等各方面的迫害，才可以向台灣當局申請難民庇護，酌情俾呢一類香港人先離開，排除中國大陸出生的人士。
我覺得係又唔會話對台灣當局嗰、那個構成壓力， 係嘛？即係呢一個係從個人道嘅角度嚟考慮咯。咁我當然我留喺台灣，我希望有機會我會提出嚟，即係希望係即係台灣政府可以即係酌情考慮香港移民，香港人而家遇到嘅困難。
林榮基表示，香港已經出現年輕的政治難民，而台灣是保障自由民主的社會，他認為道義上台灣可以考慮接受一些香港出生的獨派年輕抗爭者赴台居留。林榮基估計這一類香港獨派青年的人數不會太多，被中國當局視為目標人物的可能只有十幾人。他認為如果這些年輕人到台灣生活的話，有一些台灣的團體和人權組織可以提供支援。林榮基以自身的經驗為例，來到台灣之後得到朋友的支援，可以借住一個有露台的房間，空氣和生活空間都比香港好很多。他認為台灣是適合香港流亡者生活的地方。
只要你確實是因為受到迫害做一些事情， 是一些思想犯，即这边是很热心的，一些人道团体或者是人权组织是很热心的。我们不认识的，比如我过来有一些没联络的一些政治团体，一些从普世价值里面他们是遵循一样的，都打电话来给我的，很热心，需不需要帮助啊，主动联络的，是不是我联络他们的。你说明了是即係呢邊個人民關懷係好強烈嘅。
今年五月初喺網台節目播出旺角衝突被控暴動罪，棄保潛逃到台灣嘅香港少女李善儀嘅聲帶嘅台灣基進黨主席陳奕齊，最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上次嘅聲帶係李善儀主動寄信俾佢哋，之後就冇辦法同佢直接聯絡。不過陳奕齊表示，據佢得到嘅消息，李善儀目前是平安，至於是不是仍然留在台灣，可能是一個問號。陳奕齊表示，這個月初播出李善儀的聲帶之後，台灣基進黨陸續接到一些估計是香港年輕抗爭者尋求到台灣政治庇護的個案，估計有七至八人左右。由於台灣目前仲未有難民庇護法，呢一啲香港青年要嚟台灣有一定嘅困難。
所以我在猜啦，可能除了李倩之外，還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就是真的的確有很多的香港的年輕人，當時候不管是參加雨傘運動，或者是所謂的那個旺角的那一個。
陳奕齊話：佢猜測除了李善儀之外，仲有好多好多嘅可能性，就係真係的確有好多香港嘅年青人，當時無論係參加雨傘運動，或者係所謂嘅旺角魚蛋騷亂，佢猜測可能裡面有一啲佢哋所唔知道嘅人，就好似好多人嚟同佢哋申請嘅時候講，佢哋係唔係可以幫佢哋做政治庇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边开车一边就在车上听收音机的广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第一个就是Come clean， 而第二个就是 no sweat。
Hey, Li Hua, did you hear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corporation finally came clean about stealing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什么话？我头先没留心听，你说那间公司的总裁怎样话？他来上班的时候干干净净，那跟偷了几百万美金有什么关系啊？
No, I said he finally came clean about stealing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It means he finally admitted he stole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To come clean about something is to admit it.
Oh, to come clean about something, 原来就是坦白承认。你头先话嗰个公司总裁最后终于承认佢偷咗几百万美金。咁讲 Larry， 如果我做错咗事，然后肯认错，咁我就是 come clean 啦。
That's right. If you cheat on a test and then tell the professor because you feel guilty, then you're coming clean about your mistake.
Hey, Larry, 你唔好乱讲啊！我考试从来冇作弊噶，心里边冇鬼，更加唔使去教授嗰度认错。Hey, Larry, 头先你冲咗红灯，我睇你仲系索性承认你啲开车技术唔掂啦。
What? You want me to come clean about my bad driving? What stoplight? There wasn't a stoplight. Don't tease me like that.
哈哈，我知道冇红绿灯啊，我不过特登同你玩下啫。
Speaking of coming clean about things, did your roommate ever come clean about stealing your CD?
冇，我嗰个同屋偷咗我只 CD， 死都唔认。但系我敢肯定系佢偷嘅。
How do you know?
有一日我睇到佢个 CD 盒喺台上面打开咗，我嗰只 CD 明明喺里边噶。
Well, if she's not going to come clean about it, then maybe you should just take it back.
诶，咁又唔得，佢唔愿意承认系佢嘅事，我唔想乱抄佢啲嘢噶。
Then you really need to find a new roommate. You should just come clean and admit that you made a mistake when you moved in with her.
你讲得啱 ，Larry， 我真系应该换过个同屋。早知系咁，一开始就唔好同呢个人住啦。哎呀 ，Larry， 你头先转弯嘅时候开得咁快，我倒泻咗可乐，整污糟你个车啊
！No sweat, I'll stop at that gas station and we can get some stuff to clean it up.
咁我哋快啲开到前面嗰个油站抹干净佢啦。但系你仲话 no sweat， 唔好出汗。哦，你意思系叫我唔好急系咪啊
？That's right, no sweat, sweat means don't worry about it or it's okay. Don't worry about the coke, we can clean it up.
诶，你以前仲教过我一个类似嘅短语，就系 don't sweat it， 系唔好担心、唔好急嘅意思。即系话，除咗可以讲 don't sweat it， 仲可以话 no sweat。但系 Larry， 我仲系好唔安乐啊！你睇我倒咗咁多可乐，可以抹干净咩
？As I said, no sweat. The seats are leather, so they're really easy to clean.
哦，呢一种皮椅好容易抹干净嘅，咁我就放心啦。Hey, Larry, 你可唔可以同我再举个 no sweat 嘅例子啊
？Well, if someone accidentally bumps into you in the hallway and they say sorry, you can tell them no sweat.
诶，如果有人喺走廊里边唔小心撞到我，佢如果讲 sorry， 我就可以话 no sweat， 咁即系话唔紧要嘅意思啦。咁 Larry， 琴日我同一个朋友约咗一齐食晏昼饭，但系佢冇嚟，我估佢系唔记得咗啦。咁我下次见到佢嘅时候，可唔可以对佢话 no sweat 啊？
Well, personally, that would upset me. But if he comes clean about the fact that he has forgotten to meet you, then you can tell him no sweat.
冇错，叫我白等都系几嬲噶。你讲得啱，如果佢肯承认唔记得咗呢个约会，咁我就会对佢话 no sweat, don't worry about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come clean， 意思咧就系要坦白承认。咁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no sweat， 意思就系话唔好着急，唔好担心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